谢神的恩典，叫我们今天能够蒙神的吸引，再次到这里聚集，渴望从神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上次神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叫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看见主自己在我们当中。也谢谢陈牧师已经为我们带领预备我们的心，接受神自己今天在这里向我们彰显他自己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我想神自己是先吸引了我们，我们才有这一颗渴望的心，撇下我们一天繁忙的工作跟我们的责任，到他面前要来领受他的恩典。感谢神。上一次因为我们在查这个哥罗西斯，没时间把它赶完，所以没办法，我就只得答应再补充今天这一堂课。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谢谢他。不晓得我可以知道有多少人上次没来，这一次是新来的，请举手。OK 多半是新的。今天我们散会以后有上一次的 tape， 我想陈牧师这里有，假如你上次没来，我真是希望你能够买回去听，因为我们是把整本哥罗西书查完，上次查了两章，这一次是查三四章。最好你能够从里面得到神所要给你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爱我们，是你自己期待着我们到你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你既然吸引你的儿女们到你面前，就求你照你的丰盛丰给他们所需要的。你也用你的恩膏膏你的仆人，叫我在这里把你所要讲的话语讲出来，恳求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叫我们的心变成一个很软的心田，很容易接受神你那里来的启示跟感动。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我们打开哥罗西书，为了上次没有来的人，我们只很短地复习上次上帝送给我们的一链很漂亮的针织。请你从第一章我讲的时候，你假如上次没有来就把它圈起来。第一颗针织是在第二节中心，向神向我们所受托的事情，我们的主中心。第二颗珍珠是在第四节，信心的珍珠。第三颗珍珠是盼望，就在第五节。爱心、信心、爱心，然后盼望是第四，然后第五是在第九节，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再过来是恒心，在二十三节。最后第七个真知是在二十九节，静心。把这七颗真知串起来挂在你的身体上的时候，你无论到哪里将彰显基督的荣美，因为这些都是基督本身的品格。然后神也送给我们金牌，这些金牌呢 第一个金牌是最响亮的，应该放在中间，在第一章十八节，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右边的金牌是在一章的第十节，凡事蒙他喜悦。左边的金牌是在一章第十一节，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神赐给我们很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们150个姐妹，我们所关心的所关系的是我们150个家庭，在我们下面有我们的儿女，有我们的丈夫，还有我们周围教会的兄弟姐妹，将因为你一个人在神里面的改变，在神里面的长进而得到不同的影响。上一次我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限成长的可能。We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grow. 我们可以成长。不晓得你到这里的以前对神有没有一个期待？你在哪一方面愿意神给你一个更 more？ 我要更认识主，我要更像他，我要更爱他，我要更服侍他。有很多 more 在你里面还没有发掘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成长。神放在我们里面有很多尚未发掘的宝藏，这些宝藏就是借着我们在这一种一起追求的时候，圣灵就让你看见你里面还有哪些东西是神还没有发掘起来的。圣灵就在那里向你细声说话，说我多么渴望让你能够看见这些宝藏是神要给你的。当你一看见那些宝藏的时候，你就会上直渴求说，主啊，我真是愿意让你把我这些宝藏发掘出来，把它掘起来，能够发出主你的荣美在这个世界。请我们看以格罗西斯第三章。今天我要送给我们大家的是几件很美丽的衣服，这些衣服是我们姐妹们很看重的。有些姐妹告诉我说，当她很气馁的时候，最好的医治的方法是跑去买漂亮的衣服。 Shopping 是一个 healing， 特别是 window shopping。 你可以逛街，从一个 mall 到一个 mall 啊，看了很多漂亮的衣服。有时候早上你起来的时候，看看你的衣柜摆着那么多的衣服，不晓得穿哪一件。我想你今天早上要来也站了一会儿才对。我想我也一样，从洛杉矶要来，虽然是一天的领会，我不晓得这里天气是冷呢是热呢，不知道，所以要带两套 suit， 一个是夏天的，一个是秋天的。看看今天还蛮热的样子，所以我可以穿夏天的 suit。 我们所关心的衣裳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些看得见的衣裳。很感谢主，就在哥罗西斯里面，神向我们说他要送我们很多很重要很漂亮的衣服。这些衣服呢比我们穿的还重要，而且呢是钱买不到的，还是神亲自送给你的。所以你看，你怎么不信奉来接受这些美丽的衣裳，让你一穿上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变成不同。但是当我们还没接受这些衣裳以前呢，有一件衣裳我们必须穿上的。这一件衣裳并不好看，而且呢人都不喜欢。这件衣裳叫做丧服，就是有人过世啊，在我们东方的习惯是穿黑色的衣服，在 美国你去参加 funeral 也是一样，大家穿了 黑色的衣服。那这件衣服呢，我想大家都很不喜欢，但是主告诉我们，除非你先穿上这件衣服，其他的衣服你就穿不上。除非你真是愿意先得到这件衣服，其他的你就得不到。这是我在主面前一直默想的时候，一直追求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让我看见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我们不愿意今天看见说我们每一个姐妹今天到这里都穿着一个丧服来，是不好看的。但是这是主的要求，主说必须先穿一件死的衣服。请你看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有没有看见？你们已经死了，所以上帝要我们先穿一件丧服，就是寿衣，已经死的衣服。这一件衣服大家最惧怕的。我有时候听见老姐妹们，他们会说还没过世以前先预备寿衣，像我母亲是这样，还特别请人从台湾订了，结果订来的寿衣是 pink 颜色的，他说他不敢穿，那怎么办呢？谁穿呢？预备好的寿衣，主为我们预备一件寿衣，是叫我们说必须先死。这一个道理很深奥，我但愿今天圣灵帮助你看见这个生一成的基督徒生命，这是平常我们很少说的，也很不愿意听的，但是主的丰盛就在这一个真理里面。除非你真是愿意死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的生命就不能完全地在你里面彰显出来。除非你真是愿意跟基督一同死，基督新的生命就不能为你所有。这是基督教奥秘的真理，也是我们平常人很不敢去摸到的一层，也不愿意去进去的一层。因为我们的自我活得很好，我们的自我活得很自由，我们的自我彰显得很快乐，但是主告诉我们，他将带我们进入一种丰盛的生命，但是这种丰盛的生命必须是我们这个老己愿意死，自我死在基督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两位夫人对于这一个道理的很深的探求，一个就是我们很喜欢看的《荒漠甘泉》的作者 Mrs. Coleman。 你假如看他的书，你就知道，你读《荒漠甘泉》你就晓得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经历了我所没有经历的，是有一种东西是不是平常人所能讲出来所能看见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那个与基督同死的那个过程。我在几个月前买了一本 Mrs. Coleman 的传记，因为我到Fuller神学院去，我还没看过他英文的传记，这么厚我就给他买来了。 Mrs. Coleman很早就结婚，16岁，她是嫁给一个很有钱很高级的家庭，但是她在那里受很大的苦，特别是她的婆婆给她的很多的压力，跟她的 跟他先生不能够完全心灵的沟通的那种寂寞感。最后他转向神去完全追求神的时候，人更排斥他。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没有人要跟他来往，他后来甚至因为他所说的道理被关进牢里头，人以为他是疯了。但是他是愿意死，我这个老我，我愿意死，不再有我。还有一个叫做丁路易夫人，前个礼我要来以前刚好有到了一大批书啊，这些书里面有一本是丁路易夫人所写的哥哥他的十字架。这个丁路易夫人她本身也是讲求追求这个死而活的生命的，没有死你就不能活。在哥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十一节这么说，你们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复活。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呢？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以后，我们接受受洗，受洗是表示你跟基督联合他的死，然后联合他的复活。假如你不知道受洗的意义，请你看罗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回到哥罗西书，丁瑞夫人在他这一本书里面强调他自己怎么样体会在基督里面的死。他说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一切的根据，这个十字架不但代表救你脱离罪，更代表从十字架以后的复活，是代表你跟主耶稣有新生命活起来了。亲爱的姐妹，我不晓得有很多时候你有没有为自己活得很失败而叹息，几次你很想说 OK 不生气了，你怎么讲我都不生气，还是不行，没有一句话你先说你看今天做什么乱糟糟的，你不行了，你的老旧人就起来防御抵抗，说什么啊，我做了这么多你没看见，一点点没做你就看见。这就是我们的老我在那里死不透，所以你常常需要跟你这个老我在那里斗争，然后用这个老我来对付你所面临的世界跟环境跟人。但是在这里基督告诉我们一个可能，这个可能是必须成就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就是我们这个老旧人，基督让我们跟他联合与被钉死。所以你的老旧人既然与基督死了，新的人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当你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主啊，现在不是我去面临了，不是我去应付了，是你主啊，你要怎么应付，你要怎么讲话，就请你为我而活。这个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你假如真是愿意进到这个灵的深层，要知道这一切的道理，有一本书是很有帮助，就是尼都生的正常基督徒生活，很厚的一本书，但是里面重复重复地讲解这个与基督死跟让基督为你活的道理。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人，的确有很多人实在我们很难跟他们相处在一起。你要怎么样在这种环境当中仍然能够泰然自若，仍然能够有基督的平静在那里生活，仍然能够有基督的平安超然地活在那当中？那是因为你懂得让基督为你活，让那个老旧生命死了。所以有人要抵抗你，要攻击你，要打倒你的时候，你就记得我已经死了，没有反应了，这个老旧人死了，所以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了，死的人不会有反应的。但是基督不是叫我们只有死，他是说我在你里面活。所以你看到那一个人，你不是从你老我来应付，你就用让基督要怎么向他说话，可能基督就是在那里微笑，可能基督就在那里说我爱你，我爱你。这是一个灵层的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一关你假如突破了，你整个生命就不同了，也是今天很少基督徒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呢，你一旦愿意死，你一旦愿意让基督活，你就很轻松了，就不必你去那里应付的精疲力尽。求主耶稣真是在你里面让你有一个愿意降服在基督的死里面。主啊，让我完全的死透在十字架上面，联合让你活在我里面。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字，但是呢，我愿意慢慢为你解释什么叫做藏在上帝里面呢。其实郭罗西斯一直有几次重复这个藏这个字，请你看第二章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就是基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知识都是在它里面，藏在它里面。请你再看二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他说神很多奥秘的道理是 hidden 啊，这个英文一章，对不起呀，第一章二十六节，是这个藏字是 hidden 啊，就是藏在基督里面的意思。这个藏这个字呢很奥秘的，在希腊的时候呢，初代教会呢有一个教派叫做 Gnosticism， Gnosticism 就是当时写哥罗西斯的时候很畅行的一种异端。那这个 Gnosticism 呢，表面上是追求基督教，但是其实它就掺杂了一些异端在里面。只要他的道理用三个方面来形成，第一，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第二，希腊的哲学，第三，东方的神秘主义，把这三个配合起来想要应用在基督教里面，所以把主耶稣的道理偏斜了。因为他们很看重智慧，你知道希腊的人讲究哲学，所以他们就很看重这个智慧，他们就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呢，就 就是原文叫的 apocalypse。 apocalypse 的意思呢跟这个隐藏是一样的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 Gnosticism 的人有很多隐藏的智慧在这一本书，你假如来看这一本书，你就能知道神，就能知道真理。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说不对啊，基督教不是神秘主义、律法主义、哲学的混合，不是，基督教是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你知道现在在台湾统一教很盛行啊，你知道统一教是什么？把几个宗教都拼合起来，所以耶稣他们也拜也讲，几个都拼起来，说怕你拜一个拜不够，万一错了，所以每一个都拜到你就很放心了。很奇怪，我在美国刚到的时候，到 Berkeley 想去做礼拜呢，去探访邻居的那个美国教会，走不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个 community church， 一进去啊，他们有三个偶像在那里，有耶稣，有 Buddha， 觉得很奇怪。我说那么你们祷告奉谁的名祷告啊？他说没有，不必奉谁的名，我们这里是讲 love， 讲 brotherly love， 讲兄弟爱，讲姐妹爱，世界合同，大家宗教也合同，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你呢有实行爱，什么都可以讲通。格罗西教会当时有这个很大的危险，就是 Gnosticism 很进行，他们都在讲这个哲学，讲神秘主义，讲律法。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忠心，我们能够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只有当他为我们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就是当我们接受主，接受受洗的时候，这个水就把我们包起来在基督里面。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比喻，他说假如从前呢没有邮差的时候，用那个玻璃管，然后里面放信啊，把它投到海里头，有时候这个瓶子能够达到彼岸，让人捡到。他说一张纸在这个瓶子里面，它虽然在大海里面，但是不会怎么样，不会湿，因为在瓶子里面。他说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如同如此，基督把你包起来，你虽然在这个世界，你虽然在这个大海，你这一张纸不会湿，也不会沉下去，也不会烂掉，基督把你包起来，你就那么轻易地浮在它里面。你要不要这种生命？让基督，让自己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 hidden in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什么事情来要打你吗？要攻击你吗？要把你推倒吗？不可能，因为你藏在基督里面。要不要这样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要常常，他是磐石，就是也是让你藏在他里面 ，hidden in him。多少困难你没办法承担？你要懂得去把自己藏在基督里面，不要让世界的困难还是毒箭把你射到了，因为基督把你包起来。第二件事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Christ is our life。 在这里讲的生命是哪一种生命啊？上帝的生命，对不对？永恒的生命，不是世界的生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肉体的生命，但是在你里面 有永恒的生命。当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这个永恒的生命因罪的缘故跟神隔绝了，不能来往，所以那个永恒的生命进不了。但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洗你干净的时候，这个永恒的生命神就再接通了，你就跟神当中有一个永恒的来往。基督是你的生命，是我的生命。请你看约翰一书有一句话，老约翰向我们很强调的一点，349页，约翰一书第五章12节，我们一起念：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把它背起来，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5章12节，再次，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这么肯定地断言这一句话，谁能接受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难道我们都死了吗？只有你们有生命啊。约翰在这里讲的就是，你没有上帝的儿子，你就没有上帝的生命，你有了上帝的儿子才有上帝的生命。所以你信耶稣不是信要得平安，不是信要得制服，是要信而得什么？生命，上帝的生命。今天人讲究各种的方法想延长寿命。明天回去呢，今天回去，明天在教会有一个102岁的姐妹要做生日。那我要来以前刚晓得她礼拜三生日，我就从这里打电话给秘书说，你要为她预备一件礼物，为她预备一些花，明天我要在做礼拜的时候请她到前面，大家为她唱 Happy Birthday。 102岁还头脑很清醒啊，还来做礼拜。听说这个姐妹一生爱主，她是从缅甸来的移民，才来我们教会不久，我还不很认识她，但是每个礼拜天她来，我都会上前跟她讲几句话。人想延长生命，但是有一个生命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不是100年，不是200年，是从今直到永远不灭的生命，是上帝的儿子要给你的。今天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生命？有说阿妹有没有？不够确信，好像不敢确信你已经有。有没有这个生命？
有
呀，赞美主，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架上，把上帝的生命接通在我们里面。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生命。是十字架把神的生命带到我们里面，在你里面有上帝的生命。 The eternal life is God's life, is God himself。 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把他的生命放进你里面。亲爱的姐妹，难怪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既然你有了上帝的生命，你要活出什么上帝的样子？你既然有了上帝的生命，有了基督的生命，你就要求什么事情呢？请你看第一节，3章1节，我们一起念。哥罗西，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挑战，他说生命改变了，目的就改变，方向就改变，兴趣就改变， 嗜好就改变，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痛苦是来自哪儿呢？我们有了上面的生命，但是我们还想全部要得到这个世界。我们的方向没有改变，我们的目的没有改变，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叫 torn between。难怪你就在这两者当间，一者都得不到。求在上面的事，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有时候我看见有些基督徒，他们活得很痛苦，因为他们对世界有很大的欲望。在1980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有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所有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给他们一个调查，说你以为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你所要得到的是什么？这 75% 的学生回答说，我一生最关心的就是建立一个家庭，然后有好的收入，然后好好的享受一生。前天还有一个学生很有趣，他就本来是在胡适音乐方面，但是呢忽然有一个人 offer 说叫他去投资这个 motel， 然后呢不久会赚大钱。所以这个很单纯的青年才20几岁，他就叫他父母把他的房子去get a second loan， 就去投资，然后还很兴奋地说，你才看哦，在10年我就百万富翁。很单纯，他买了20几个 unit 的 motel， 希望几年以后会成百万富翁。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给我们自己的儿女这一种不同的 concept， 错误的观念，以为父母所期待你最大的就是读好学校得好工作。当求在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就是 recompute your mind， 把你的心重新用不同的 computer 把它打进去。你所思念的是上帝的事情，你所要达到的最大的成就是关于你的灵性方面的成就。上一次我有给他我们大家很大的挑战，可惜第一次来的人很多，今天不在这里。我说请他们开始自己的图书馆，开始买书，买属灵的书。有没有人开始做了？感谢主。假如你说我要求在上面的树，你一定要开始吃上面的粮食，要开始注重上面的事业，要开始注重上面你灵里的健康。整个人生的路程，我们都不断的在求跟得，但是有些求呢不一定你是得到的，有些得到对你不一定是利益的，有些利益不一定对你是快乐的，对不对？整个决定你那些事情的价值，其实就在于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假如是下面的，你不要把你好像这个就是整个你的王国，你在世界的得跟失不要看得那么重，因为都是下面的事情。你的得失要看得更重的是你在上面的国度里的你的位置，神对你的 comment 不是人对你的 comment， 是神对你的话语，不是人对你的话语怎么样。所以一个在基督里面死的人，他就渐渐变成一个自由的人，
就是保罗在罗马是一直强调的，
在基督里的自由，
也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怎么样？
你就真自由了。
一个生命藏在基督里面的人，一个追求上面的事的人，他是真自由的。 The natural man， 这个自然人，他不是受拘束，不是很虚伪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在神面前真 be real。 所以这第一件衣服是上帝要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叫做在基督里怎么样？死，在基督里活。
第一件袍子是黑色的，是叫你在一切的旧的生命愿意与基督死。
当你决定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把我这个了旧人交给你，跟你一同死。当你这个愿意一下去呢，不但这个丧服穿上了，马上基督就怎么样，把你这个丧服脱去，给你穿上白的衣袍，就是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所以你穿着的是什么？基督的衣袍。这个丧服就是你在神面前降服的那个一个圣客而已，你不是天天穿着这个死的衣服。你就死了一次，死了你就穿上基督的衣袍。你到哪里，就是让人看见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什么困难吗？不能打倒你。前天我刚刚看到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姐妹叫 Mrs. Morrow， 她的先生忽然过世，留了一笔债务给他。先生过世以后三个月，他车祸，一个脚需要锯掉。不久呢，剩下一个脚也需要锯掉，因为都烂了，不然会死。你看，在地上的眼光来看，这是不是很悲惨的一件事？第一个姐妹 Mrs. Merrill， 她有两个选择，有一个选择就是她可以决定活在自怜自哀自悔的一生，但是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她可以说，基督的生命假如在我里面，他会不会因为我外体而受影响？你想会不会？基督的生命会不会一个人少了一个脚就活不出来？不可能。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告诉主了，主啊，现在是你的生命活得最好的时候了，看我这个肉体这么有限，你的生命要在我里面怎么活？就开始怎么样，叫这个 carpenter 木匠来把他这个瓷房的这个台子放低，让他可以坐轮椅自由运动，自己做事情，然后从后面呢，用一个 wheelchair 可以上去的一个轮椅的楼梯，所以他可以自由自在在家里做事。第二件事，他就开始打电话 order 订购东西，然后吃报纸的广告，接受人用电话订货。哎，奇怪，很多人喜欢给他订，为什么呢？有一个姐妹写信告诉他，因为我们每一次从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就受感染，好像那一天就有活气了，生活就不同，所以很想打电话跟你订货，明明可以街上买得到，我也想跟你订。他生意做得很好，进来的货出去的货都是用电话送到邮局，自己包装送到邮局寄，就是这样。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决定你一生， 就是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任何别人别的条件都不能摧毁跟改变你整个生活的情况，只要你能够让基督的生命活在你里面，让他替你活。所以这个姐妹早上起来，她说：上帝啊，感谢你这么美的世界，感谢你让我还有两个手，还有清醒的头脑，还有这么多爱我的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当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请你看第五节，你不能同时有死跟活，必须先死才能活。所以啊，至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厌，贪厌就与拜偶像一样。我要稍微给我们解释这几个字，比较难，但是让你能够清楚一点。我们要穿新衣服以前要把旧衣服丢掉啊，现在就要丢旧衣服了，请你自己看这些衣服现在你是不是穿着。